弟兄姊妹们，今天正道的经文来自马可福音14:27-42。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去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绝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下面将时间交给李牧师。
啊，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感谢主啊！哎呀，大家辛苦了，真是不容易啊！我看看，又是30多度，33度、35度。虽然外面天气已经很凉快了，所以上周我穿短袖，很多弟兄姐妹就说：“啊，牧师，你有没有搞错？为什么是穿短袖来？”我说：“你们不知道，外面20度，房间里35度啊，因为空调停了。”空调停了，然后你们礼拜五昨天晚上来排练的，10月1号你们还要来排练，所以很辛苦。所以我们在家里的弟兄姐妹，在不在现场的弟兄姐妹，也实在是纪念我们敬拜团的弟兄姊妹的劳苦，他们的摆上跟牺牲真的很不容易啊。昨天10月1号我们都在休息的时候，他们必须晚上赶来排练啊。所以很多时候你也知道，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敬拜团，我们的现场的同工，跟我们后勤很多你们看不到的同工，他们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所以我也请你们在平时的为他们祷告，也是看到他们的服事如果没有那么美满，或者还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完美的时候也不要随便就批评他们，也请你为他们点赞从心里面为他们点赞从心里面发出祷告的声音来支持他们因为每个礼拜天、每个礼拜六、每个礼拜五晚上，他们都是这样的辛勤的付出，是默默无闻的付出也求主真是纪念他们的劳苦。那我们已经进到了克西马尼园 马可福音六十节，也就是著名的科西玛尼园的祷告。我们要在这段经文，也就是马可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七到四十二节，我们来整体来看，在这段经文当中，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当中，主耶稣基督要我们今天到底在学什么功课？那你看整个，如果你看二十七节到五十二节，你把整个的这一段十四章作为一个大的一个框架来读的话，你又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平行结构。因为一开始二十七到三十一节，你会看到耶稣预言呐、预言门徒们会四散逃跑，他会看到门徒们看到彼得就说：“哎，你们会离开的，你们会离弃我的。”然后你看到下面，看到五十节到五十二节的时候，你又会看到什么应验了？因为当敌人来抓的时候，当那个罗马兵丁来抓耶稣的时候，当抗拒的人来抵挡耶稣的时候，这些门徒们、彼得都开始逃散了。所以呢，这是对应的。然后呢，你看耶稣是把门徒带到了科西玛尼园，就三十二节，今天我们要讲的。然后呢，你看到四十三节的时候，你看到犹大带着那要抓耶稣的人来到科西玛尼园，一个是耶稣进到科西玛尼园，当耶稣准备出科西玛尼园的时候，犹大带着敌人来抓耶稣了，带着坏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哎，是进入科西玛尼园的，这又是一个平行结构，对不对？然后你再看看最中心的，我说那个三文字的中心结构呢，你就是四三十七节到四十二节，耶稣在祷告当中什么经历痛苦，进入挣扎，但是呢，他得胜了。然后呢，四十三到四十九节，就是等一会儿我们要讲的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门徒们的反应是经过耶稣的祷告，门徒失败了，门徒什么困倦了，门徒不理耶稣了。所以今天我们会整个的来走一段这段经文，看看到底耶稣要我们讲学什么。如果你看这个科西玛尼园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在科西玛尼园这个耶稣进去祷告还没发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预言门徒会出状况。你如果看圣经第二十七到三十七三十一节，圣经这么说：耶稣对他们，就对门徒啊，对门徒说：“你们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彼得出来表忠心啊，他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 啊！就像他们说啊，所有的人都背叛你，我们都是忠心的啊！我们看，我们有这种心态啊、对不对？彼得都有。然后呢，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竭力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讲完这一段话之后。”这一段话其实是科西玛尼园背景，然后耶稣就带着门徒进了科西玛尼园，对不对？所以我当时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耶稣要进科西玛尼园？因为橄榄山很大，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你去过以色列，你会看到橄榄山很大，耶稣有很多地方可以走。如果出了旧城，当然这条路是通向科西玛尼园，可能是耶稣怎么经过，必须经过科西玛尼园。但是你不要忘记，通常耶稣什么在受难周每天晚上是回到伯大尼去睡觉的。耶稣白天跟门徒们在耶路撒冷，在圣殿洁净圣殿，做很多事情，对不对？跟那个文士法利赛人辩论啊。但是晚上他是回到伯大尼，走路大概六公里的地方，我们今天走大概一小时就到的一个地方去睡觉的。但为什么那天晚上，逾越节的晚上，可能是逾越节之前的那个预备夜的晚上，为什么要经过那个科西玛尼园？我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等一会儿我们会给答案。所以今天我的中心信息是：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中的祷告到底经历了什么？这个经历又启示我们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要跟我们讲什么东西啊？我看到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科西玛尼园这个地方本身。你看三十二节，圣经说。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玛尼园，科西玛尼。然后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平行经文，你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你会发现也说到是一个地方叫科西玛尼园，耶稣去了那个地方。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一节，他没有提科西玛尼园，但是呢，他提到那是个园子，是个园子，是可以去到那个。约翰福音说，耶稣说这话，就同门徒出去了。 过了基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门徒进去。所以科西玛尼园在哪里啊？就是在圣殿山对面的那个那座山，就橄榄山，在圣殿山圣殿对面的东面，经过基伦西谷，然后呢，在山的半山腰有一个地方，就是科西玛尼园。今天这个地方还在，今天那个地方还在。我这个这两天做事情，因为太多事情，所以就忽略了把我做 PPT 的时候应该把科西玛尼园那个图片把它打出来，可惜我有点忘记，不好意思。科西玛尼园什么意思啊？科西玛尼园在那个圣经这里面 Gethsemane 这个词是希腊文来的，但它的本身是两个希伯来文加在一起的 Gethsemane。该这个词是油炸的意思，是油炸的。Shamani 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是那个油，也就是这个地方是炸油的地方。该科西玛尼这个地方，它的词义就是炸油的地方，炸什么油？炸橄榄油。所以那个地方是盛产橄榄油。今天你到那个科西玛尼园去，你还会看到很多什么？很多的这个橄榄树。橄榄盛产橄榄，然后呢，这些橄榄树呢，他们这个橄榄呢就榨油用。这个油有什么用处呢？我告诉你，在圣殿里面点的油灯啊，很多油是从那里来的。所以这里面的产生的东西，实际上什么是跟圣殿有关，是跟敬拜有关，因为它所生产的东西就是摩西在出埃及里面提到，在会幕里面犹太人所用的这种油，就圣膏油。就代表圣灵的恩膏的这种油，或者点在那个金灯台，我们说那个圣殿里面那个七盏金灯台就用的这个油，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属灵的东西。然后呢，它就是个也是一个普通的燃料。如果马太福音25:3曾经说，愚拙的人拿灯却不预备油，用的就是 Gethsemane 的里面的那个油。然后呢，也是一种药。因为你病的时候涂上这种油是一种药，你在雅各书里面5就说到，你如果病了，请教会的长老来抹油为你祷告。这个油就是橄榄油，就是科西玛尼园所生产的这种油为你祷告。抹油是一种医治的油，所以呢，这里面的意思好像就跟，因为这个油产生的是要挤出来的啊，菜油我们要挤的才出油。所以呢，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意思，就是好像那个橄榄这个果子挤压之后产生油。所以我就在想一个事情，就是不是耶稣故意是有目的的，虽然好像是经过那个地方，但实际上是有目的的带领我们什么去到科西玛尼园。因为科西玛尼园这个科西玛尼这个意思代表的是压榨，那是不是有一个意思是说他的生命会被压榨干，是不是在背后有一个预表，就是说他的生命就像这个橄榄一样会被压干、压榨干？然后呢，他是不是也告诉了我们，其实耶稣在那个晚上、那个时候即将上十字架的那个时候，他的生命正在经历非常非常大的什么属灵的压力，是不是有？是不是他？正在经历的东西是别人没有办法承受，所以以至于他祷告的时候汗像一滴什么血一样流下来。我们现在晒汗也都很多很大，但是那不是压力，是热。但耶稣那个晚上他祷告的压力可能就像那个大到一个程度，对不对？然后呢，因为我说到这个油，这里面的油是有属灵的用途的，是不是耶稣在那个晚上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跟属灵的恩膏，为了得到属灵的能力也是有关的。所以这个词这个本身还有一个意思是燃烧，因为油是用来燃烧的。是否耶稣在这里也提醒我们他的生命即将燃烧尽呢？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信息在给我们看。如果你看出埃及记27:20，你会看到在帐幕当中他们用的就是这种青橄榄油。摩西说，你要耶稣神对摩西说啊，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点灯陶成的青橄榄油拿出来给你看，使灯 常常点着。然后在利未记第24章第二节也说到，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位点灯头层的青橄榄油拿出来，看到没有？点青橄榄油就是在科西玛尼园里面生产的这种油可以生产的。如果你再看出埃及30章22到29节，这段比较长，我就不全部念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取上品的香料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调制成圣膏油，看到没有？我说这个油是属灵用途的油，有特别属灵的用途，代表圣灵的恩膏的圣膏油，要用这油抹会幕、抹法具、法柜、桌子与桌子一切的器具、灯台和灯台的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上的一切器具等等等等等等，使这些事物成为圣，好成为至圣。并挨着的都成为圣，你看到没？这个东西重要在哪里啊？就是连抹过这种油的，连挨着的东西都分别为圣，为称为至圣甚至。所以我相信，在那个晚上，好像耶稣是经过了科西玛尼园，但实际上，一定程度来看，也未必是偶然经过的，可能是耶稣故意的要去到那个地方。虽然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去朝圣的时候都住在橄榄山，这个找个地方就窝一个晚上，第二天要去到圣殿 去敬拜的，对不对？ 去献祭的。但是你也可以说耶稣是故意带着门徒去到科西玛尼园，因为科西玛尼园这个地方本身有很多属灵的含义，有很多很多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在背后。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多年以前，我忘记什么时候，你告诉我，可能有一部非常著名的电影叫《耶稣受难记》，这 Mel Gibson 的那个好莱坞一个非常著名的影星嘛，他演很多那个英雄人物的啊，他导演了一部就是《耶稣受难记》。在这部受难记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一开始就是什么，就是科西玛尼园的祷告。然后呢，你会看到这个科西玛尼园的祷告的描写呢，相当部分跟圣经的描写是一样的，但也有小小不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当中啊，常常会有一个人出现，有一个背后，当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当耶稣祷告的这个汗像一滴血一样流下来的时候，常常他的背后有一个身影出现。这个身影是谁呢？魔鬼，就是撒旦。而且我觉得这个导演也导得很好，这个撒旦把他描绘成的脸色灰灰白白的啊，这个影像忽隐忽现，然后男不男女不女的这种形象。然后呢，你知道这部电影拍的好是什么呢？它虽然不是每一个细节是百分百忠诚于圣经，但是它把圣经背后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在这个戏里面讲到呢科西玛尼园的祷告的时候，就会看到最后有一只蛇出现，这个蛇被耶稣什么用他的话把他杀死了。这就让我想起了创世纪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在圣经里面这里说，神对蛇说，你既做事就必受咒诅。创世纪，对不对？这个蛇其实不是真的蛇，是魔鬼的代替者嘛，对不对？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叫你和女人的后裔彼此女人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你看这个作者，这个导演 Mel Gibson， 他当然肯定圣经功夫非常非常了得，因为他把这个神学思想在这个电影里面表达。只有科西玛尼园他怕扔出一个蛇来，因为在这个蛇出现之前，先是魔鬼的化身，隐而未现，隐而未现，出现了又不去。每一次耶稣去祷告的时候，他就在耶稣背后。你这时候你就会想一个问题：到底耶稣去哥西玛尼园是上帝的心意吗？为什么会魔鬼在那里伏击他？为什么魔鬼躲在后面要等耶稣出现来攻击他？你就会又想起马太福音第四章跟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对不对？因为明明什么到旷野的时候是魔鬼跟耶稣在对一对一嘛，但你看路加福音开始的时候，第四章一开始说，第一节说什么？是圣灵引导耶稣去到旷野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科西玛尼园绝对是圣灵引导什么 耶稣去的，要在耶稣，要让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经过压力，经过重压，像油一样的压他，压死他一样的，他的所以他的汗，祷告的汗像一个血滴子一样滴出来，对不对？然后呢，你又不能否认一点，那是圣灵引导他去，虽然魔鬼在那里，因为魔鬼想在这个试探当中让耶稣犯罪，对不对？但是圣灵想在这个试探当中让耶稣胜过，对不对？要经过到底是试探还是试炼，很多时候就看他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你就看这段圣经，你会知道很清楚，原来什么？原来耶稣他面对的是魔鬼的试探，并且是圣灵引导他去到科西马尼园，就像在旷野一样，他面对的什么？这个试探，面对的这个挣扎，面对这个攻击的，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电影给我们看到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信息。在这个电影当中，你看到这个蛇被耶稣杀死，很明显这个导演要表达一个信息，就是蛇的后裔跟那个女子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彼此为敌，但是呢蛇要伤了这个后裔的脚跟，但是什么？这个后裔要伤了蛇的头，伤了头什么？头是致命伤，所以这个蛇就死掉了，表示耶稣经过科西马尼园的这种挣扎之后，他得胜了，他要打败魔鬼，对不对？打败这个撒旦的引诱一切的诡计，但是他也被伤了。耶稣什么？为什么被伤？因为被蛇咬了他的脚跟，脚跟不是致命伤，因为什么？耶稣三天后复活了，虽然他被钉上十字架，但他还是复活了，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是背后有很多很多的属灵的信息，魔鬼的背影不断的出现，表示这个撒旦对耶稣的试探引诱是不断来的，但是呢他虽然可以不断的引诱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在祷告当中一次祷告出来，第二次祷告再出来，第三次祷告再出来，他每一次都什么？都胜过了这个魔鬼的试探。当我们看到这个压力的时候，我们也是想到我们今天我们同工有些很辛苦。今天刚我们跟我们的一位敬拜的弟兄就说，哎呀，我说你瘦了，我看到他第一个反应，我过去平时也不胖了，但这现在更瘦了，我想工作也辛苦，也压力。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确有压力啊。我们如果弟兄姐妹还记不记得我们在2019年就碰到了，4月份开始就碰到我们场地的危机，对不对？有很多很多的燃爆的东西，我们被迫要离开那原来我们聚会的场所。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艰难的，很艰难的。那很多事情你知道，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能够跟你一起并肩打仗的人不多的。因为有很多事情你最终还是必须要你自己承担，自己面对。我记得是2019年的12月22号那天晚上，我突然知道我们可以恢复聚会了。那个时候我们本来我们以为2020年的1月4号我们就不可能有聚会了，但是我在12月底的时候，我突然那天晚上我知道得到一个信息，说我们可以聚会了。你知道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很奇迹的事情，就是我的血压那天晚上突然就下降了30多，没有任何药物，没有任何祷告，没有任何，只是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因为我在这个过去这2019年的我血压非常紧张，我的低压都在100以上，我的低压都在100到120之间。但是就在那个晚上，当我得到这个信息说我们可以聚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的血压一下子到70多，低压到70多，正常30岁的人的血压。那我就开始想为什么会这样。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血压不好都在为我祷告，对不对？好多人都，我自己也在祷告，但是我虽然祷告了，但这个压力还在。那我承认我没有把我的重担完全卸下来。我也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也是为我们聚会场所的担忧，但是你们的担忧跟我的担忧是不一样的。你们面对的压力跟我面对的压力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必须承认的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把重担完全卸给神。我想在耶稣在那个晚上他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当他要面对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他必须先要经过科西马尼园，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在上十字架道之前，耶稣在走十字架的道路之前，他必须先经过科西玛尼园。如果他不经过科西玛尼园，他是不可能走完十字架道路，更不要说他能够上十字架，因为科西玛尼园是决胜负的一个开始的地方。那我就知道那天晚上神给我的功课就是发现我自己打败了。耶稣只有在科西玛院很清楚的完全领受到上帝的心意跟旨意，他才能够继续走下去，否则他会失败的，对不对？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呢，你会发现我们原来在走这个十字架道路之前，我们没有经过科西玛院，所以我们失败啊。我们失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自己的 vision， 我们有自己，我们都喜欢说我们有我们的看见，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见，我们有自己的 mission 啊，上帝给我的对吧？啊，信仰是我自己的事，我跟神的关系，这些都对，没有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我们的 vision 跟我们的 mission， 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的科西玛尼园，我们没有在经过祷告当中被上帝破碎。被上帝击得稀里哗啦，打得稀里哗啦，跪拜在上帝面前，耶稣的这种经历，所以魔鬼一试探我们，我们就失败了；魔鬼一出来攻击我们，我们就软弱了；我们一碰到一些很小的事情，我们就受伤害了，然后我们侍奉的心智也没有了。所以现在我发现，我们很多年轻的同工，我感谢主了，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同工也参与服事，但是我现在真的有这个感觉，就是说。刚刚信主没有多少年的同工，千万千万不要进入全世界服事的工厂，千万千万真是要考虑，当你们要全世界服事要非常小心，因为教会的艰难远比你想象的难多了，比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难多了。如果你在这个自己在服事道路上没有经过科西玛尼园，你是没有办法走上服事主的十字架道路，因为服事主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对不对？我们现在还不要说上十字架呢，对不对？可能有的时候你还得必须上十字架。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很艰难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科西玛尼园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绕过去了，我们绕过去了，我们不愿意面对我们的十字架，也不愿意面对我们的科西玛尼园。科西玛尼园是什么？科西玛尼园就是寻找上帝的地方，寻找上帝旨意的地方，寻找上帝心意在你生命中心意的地方。这个心意什么？心意就是要把你自己打败，把我自己打败。但是我们不愿意。那很清楚嘛，我把很多事情就扛着，我自己的心就被锁住嘛，锁住嘛，所以我的压力就会大。而且大家也知道，我的 philosophy 是我不看西医的，我不看西医的，我从来不看西医的，对不对？我所有的我都不吃西药的，对不对？我只相信中医的，对不对？啊，到这点我到现在还坚持的啊。然后呢，什么呢？我靠运动的，对不对？我就靠运动，我就说我相信我靠运动，我可以那个把我的那个血呀什么，但是我心里面那个压力没有放掉的话，我心里面没有交托给神的话，我心里面没有跟神完全在一起，把自己敞开让它破碎的话，我告诉你，我的压力就永远在里面，我的压力就永远在那里。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有些事情是很艰难的，是很艰难的，远远比一家三口要处理的问题艰难的多少倍，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的科西玛尼园在哪里？你有没有经过你的科西玛尼园？那么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耶稣是在科西玛尼园做什么了。第二点，耶稣在科西玛尼园祷告，33-36节，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惶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我就稍往前走，匍匐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你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带着三个核心，最核心的门徒，彼得、约翰跟雅各三个人进去祷告。他是想着其他九个在外面算了吧，你们三个人至少可以跟我去祷告，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对门徒说，你们要警醒等候，你们要等候警醒。为什么等候？因为在逾越节是等候的季节，你知道吗？逾越节是一个警醒的季节，你知道吗？逾越节就是要在那个晚上，耶和华要行大事，有奇事，有最最重要的事情发生的，但是门徒没有办法。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警醒，警醒等候。 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二节，这说什么？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向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要谨守，看到没有？摩西在这里面中文和合本用的是谨守，就是我说的要警醒，要等候祷告警醒在那里。然后你再看那个希伯来传统当中他们祷告的姿势是怎么样的。如果你看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在这里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有人想起得罪你，你们什么什么什么。所以祷告他们是站着，我们祷告是可能是跪着的，有的时候，对不对？没有错的。因为什么？但在那天晚上啊，耶稣是跪下来祷告。为什么会跪下来？因为在情急的时候你会跪下来的。你看民数记十六章二十二节，摩西亚伦就匍匐在地，不单单跪下来，连什么头都埋在地上啊，就匍匐在地啊。这个祷告是什么？匍匐在那里的求问啊，求主啊，你救我啊，你救我们的命啊，你救我的民族啊，我们得罪了你啊，对不对？万灵之神啊，这里说一人犯罪，你难道要向众人发怒吗？对上帝是这样匍匐下来祷告的。所以耶稣的祷告态度是什么？耶稣祷告的态度动作是十四章三十五节说他就稍微往前匍匐在地啊。所以当天晚上耶稣的祷告是什么？是匍匐在地的，是完全什么？降服在上帝面前，降服在他的天父面前的。但是我告诉你祷告的态度还不是最重要，还不是最重要。祷告的内容是什么？祷告，耶稣祷告的内容，你看，倘若可行，他说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去死去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三点。第一个，他祷告什么？倘若可行。什么意思啊？就耶稣原来啊，他有自己的意思的。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我们是可以有自己的意思的，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意思。但是你要表达出来，你要祷告当中，你希望要向上帝表达你的意思，对不对？所以祷告中耶稣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然后呢他说阿爸父，这是个亚兰文表达，希腊文不是这样表达的。阿爸父是个亚兰文 Aramaic， 表达那种亲密的关系。你看到没有？祷告当中他跟他的天父是那种那么亲密的那种表达，那种表达的关系，对不对？那我们呢？我们祷告，我们很多时候很敷衍的，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在祷告当中让我们的天父跟我们那种关系，那种亲密的关系的那种表达出来呢？对不对？还有，你知道第三个就是，也是祷告的最高的境界，只要从你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耶稣祷告的最高境界就是，虽然我有我的意思，倘若可行，请你把这个杯撤去，马太福音这么说的，对不对？但是他说只要从你的意思，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我们祷告呢，我们祷告很多时候为我们自己的意思。主啊，我要一份年薪一百万的工作，求你给我吧。耶稣说 No，我只给你十万，你做不做随你。当然耶稣不会这么讲了，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到上帝的意思，是因为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妄求。但是耶稣虽然有自己的意思，但是他不是妄求，他说倘若可行把这个杯撤去。什么意思啊？倘若可以，我不想上这个十字架。所以有一些神学家说话说的比较重一点，他不一定错的。他们说耶稣甚至怕死的。那么在那个重点这里是什么呢？重点在这段圣经当中，你会看到基督是一个独自忧伤的基督。他在最艰难的时候，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是一个独自忧伤的基督。然后呢，你会看到他是个孤独祷告的基督。他说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所以他自己进去祷告了。所以他祷告真正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只有他自己。第三个，他是求问天父旨意的，他是求问天父旨意的基督。他说阿爸父，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个杯撤去，因为你是天父，你是决定万物所有事情的，你只要愿意把这个杯撤去，你就撤去吧，对不对？ 但是第四个，他是遵守遵从天父旨意的这么一个基督。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路加福音 说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这种痛苦啊，你看22章，路加福音22章43到44节，他说有一位天使从天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你看到耶稣他软弱，他都软弱，所以我说耶稣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就像旧约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耶稣作为人来说，他的人性跟我们是一样的软弱，他在祷告当中都软弱啊，更何况你我，他软弱到一个程度，要天使下去什么，给他力量，对不对？要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对不对？然后路加说什么？路加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求，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看到没有？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滴在地上。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就让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基督，他在祷告当中的痛苦。耶稣的这个祷告也恰恰应验了诗篇116篇第4节诗人的描写。他说：“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呐、啊！求你救我的灵魂呐、啊！”你知道，在犹太人的在犹太中的犹太人的祷告的动作、啊、跟我们今天是不太一样的。你有没有去过耶路撒冷？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到哭墙边上，你去看犹太人祷告很有意思。犹太人祷告是这样一个动作，是这样一个动作。后来你去跑到韩国祷告山去，你会发现韩国人祷告也是这个动作。当然，韩国人是跟犹太人学来的嘛。后来我就在操练祷告的时候，我就发现，为什么会有这个动作？后来我试着祷告用这个动作之后，你会发现你这样的话，你祷告非常容易专心啊。你发现呢，亲爱的弟兄，你笑了对不对？你发现是不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会开小差？我一祷告的时候，我怕想到你的太太是怎么样怎么样，一祷告就想到你们公司的老板怎么样嘛。一祷告就想到我同工怎么样，一祷告我现在很多烦的不应该不想的事情就突然进来，是不是这样？但是如果你祷告的时候你也可以跪下来，你跪下的话前面就放一个凳子，你就这样摇，就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祷告就是这样，这样摇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祷告就会非常专心，因为 你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的时候，让你的精力啊，你的精神就会集中，这是祷告的好处。这个祷告的背景就跟犹太人今天在希伯来的祷告传统有点相近。但是这些祷告的知识呢，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祷告的知识没有祷告的态度重要，因为祷告的态度你就要学习像耶稣什么跪在那里跪拜。我不是说叫你们都跪拜，我有的时候也不跪拜的，但是祷告的态度心态很重要，因为你祷告需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很重要，你祷告是需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谦卑的心很重要。就像你的崇拜，为什么我说现在我们线上崇拜有很大的危机？因为很多人是一边吃早餐一边喝咖啡一边在参与主日敬拜的，那就很麻烦了。甚至有的人他就在厕所里面敬拜了，反正他觉得他可能需要两个小时，有些人是有两个小时才能够去上厕所的，反正你正好一个半小时还帮助我去上厕所了。那这个我告诉你，因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做基督徒的。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现在那么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在西方曾经有过这种 case 的。西方非常，美国今天最大的一个教会 Life Church， 他们是什么？是有线上崇拜的，但是他们线上崇拜跟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什么？他们是有全美国有几十个 site， 每一个 site 有300人到500人，他们聚在一起，主任牧师跟敬拜团可能他们自己现场的，主任牧师在这教导牧师 teaching pastor 就是在什么，在网上讲到的，他们到那个时候就切换到主任牧师或者教导牧师讲到，但是平时什么，他们300人200人聚在一起敬拜的。然后呢，在瑞典30年前40年前出现一个趋势，就是当时因为年纪很多老人家年纪大了去教会不方便，好吧，教会就下了一个命令，这样我们就把那个STV1 STV2 租下来，礼拜天早晨那个时间崇拜，我们就在电视上崇拜。一开始的时候播视率很高，很多老人家也很好，他不去教会了，就在家里面开始崇拜了， 但是我告诉你，二三十年下来，证明这个是失败，非常失败的。因为什么？因为收视率是可以调查的。这个礼拜天早晨这个时段上 STV 一跟二看我们叫 Gushan Star， 有多少人在看是知道的。你发现直线下跌啊，现在这两个节目已经没有人看了几乎。然后呢，这些人也没有去线下教会了，没有去线。所以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虽然疫情带来很多方便，对不对？疫情带来很多网络教会的发展，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还不是经过实践验证是将来的方向呢，还没有啊。如果我们的网上敬拜所造就的都是一边喝着咖啡翘着二郎腿在看你们在表演的，我告诉你，这种敬拜就是彻底失败的，你明白吗？所以我今天讲的很重，可能你正好你翘着二郎腿，或者在喝着咖啡吃着早餐，还在欣赏我们这个敬拜团的在演唱，我告诉你，我们的敬拜就彻底失败了，你懂我意思吗？你看看耶稣的心态，我就敢挑战你，今天有多少人，你们单独在家里看着主日崇拜的时候，你们是怀着多少敬畏的心、崇拜的心、匍匐在上帝面前的心来参加这个 Gushan Star， 来参加这个 Sunday Worship 的？我是很挑战的这个事情的。所以我们要回过来要想这个问题的，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想个我们崇拜的心态，对不对？所以我说祷告知识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心态和内容。你祷告你怎么内容？我年轻的时候，我在学习跟一些老传道人学习的时候，不管在上海还是在后来到了国外，我发现老一代传道人常常喜欢讲一句话，特别是华人传道人，他说我祷告通了。他那时候我那个时候听不懂，我说什么叫祷告通？祷告通是不是你祷告一样东西神给你的叫通了呢？我常常这么说，我常常以为就是我祷告说，哎呀，我要这个，我要跟这个女孩子结婚啊，求主啊，你给我。结果发现没有给我，是不是就是我祷告不通了呢？我要求这份职业，我祷告了半天，祷告，哎呀，或者我要找跟这个男孩子在一起，我发现这个男孩子对我没有兴趣，我又觉得这是上帝的旨意，我祷告了半天，好像他的反应跟我是不一样，这是不是祷告不通呢？我告诉你，都不是的。什么意思啊？祷告通，祷告通，耶稣在科西玛尼园就祷告通了。什么意思啊？就是祷告到把自己打败掉了，祷告到把自己的意愿打败的，打得稀里哗啦，在祷告当中把自己打得稀里哗啦。耶稣祷告的这个汗像这个血一样滴下来，是他在祷告当中完全明白天父的旨意，并且他愿意顺服在主的旨意当中，所以他最后敢说，只要按照你的旨意，不要按照我的心意，对不对？所以祷告的无论怎么样，主啊，我都是跟随你的，即使这个结局是不愿意我看到的，从我肉体来说，从我人自己的意愿来说，是完全是我不喜欢的，但是只要按照你的旨意，这叫祷告通了。祷告通，祷告通就是把我自己打败了，祷告通就是在祷告中我被神彻底打败掉了，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了。第三，你看看门徒的反应是什么。门徒的反应，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醒醒片刻吗？总要祷告，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他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耶稣又去祷告，说话的时候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不知道，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说，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息吧，够了，时候到了，看那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啊，那卖我们的人进了。耶稣在这里祷告三次，进去祷告，出来看门徒，进去祷告，出来看门徒，进去祷告，出来看门徒。第一次看到是彼得只睡了，第二次看到门徒们，他说 你们和他们三次，这样来来回回三次，中间问了三次。第一个，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刻吗？对谁说？对彼得。彼得不之前还说嘛，别人都会离弃你，我不会的，我最忠心了，我一定跟随你到死的，但是你睡觉了，我在这么需要你的时候你睡觉了，对不对？第二次又来见他们门徒们，他们这十一个人，因为犹大出去了，犹大去出卖耶稣了，要带人来抓耶稣了，还有十一个在里面，科西玛尼园最少跟耶稣同在，可能还有其他人不知道哦，圣经没有明讲，因为他们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被耶稣吓了一跳，继续睡，是不是？继续睡。 然后呢，第三次，现在你们仍然安睡觉安息吧。耶稣说：“够了，够了，时间到了，到了，我要被卖的那个时间到了，我要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间到了，你们安然睡吧，你们还继续睡吧，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耶稣对门徒最重要的提醒什么？总要警醒祷告，马太福音26:41，你们总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这个词，警醒常常在中文里面被翻成是个形容词，警醒的祷告，对不对？英文不是的，英文是 watch and pray， watch and pray， K, 那个 King James NIV 都这样翻译的， keep watching and praying， 要不断的什么？要专注， watch 是专注，你要专注在耶稣身上，并且什么祷告。所以我挑战我们的祷告会，我说为什么我们祷告会很多时候我们像睡觉一样的，没有 fire， 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专注啊，没有 keep watching， 没有 keep praying， 对不对？门徒为什么会沉睡？有没有想过门徒为什么跟我们一样常常在祷告中沉睡了？我告诉你， 有一段时间我的祷告是每天的，每天晚上的。因为什么？我发现祷告祷告我就睡着了。你发现没有？祷告你不小心，不警醒，不专注，你就什么？睡着了。还好我们今天的，你们听我讲到不会睡着就好，对不对？为什么？我后来想想啊，因为在肉体上这些人吃饱喝足了，他们刚刚吃完逾越节的晚餐呢，还喝了3杯酒最少，就上唱着诗歌去了橄榄山，对不对？就去到克西马尼园，所以就困了嘛，很容易打盹嘛，自然嘛，这是肉体的自然嘛，对不对？然后在精神上呢，他们没有意识到耶稣讲的话是真的，这是最后一个晚上了，是耶稣最后一个晚上，他们没有意识到啊，对不对？没有，所以意识到的话精神就紧张了，就会专注了，没有意识到啊。还有灵性上，他们不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独自忧伤的原因，就是十字架的苦难这杯。他们也不关心，也不清楚天父的旨意，不清楚。今天就像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一样，我们不清楚，不关心天父的旨意。啊，反正教会是你们牧师的，是你们长老的，关我什么事啊？我 I don't care， 你们做你们的。对不对？我反正到时候有乐的时候我就来一下了啊！我有那个叫，对不对？所以呢，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那个一部得诺贝尔奖的文学作品啊，《百年孤独》当中 ，Marcus 有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活着，人生的本质。所以你不要对别人心存太多的期待，没有不要。”我们总是希望找到别人来分担我们的什么重担、痛苦和悲伤，但是大多数时候，你个人的那些惊天动地的悲伤、痛苦，在别人眼中不过是随手拂去的尘埃而已。的确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样的去学习，像耶稣一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所以当耶稣他一个人在面对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旁边没有别人。我们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对人的祷告也是，我自己也是，我发现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位义工，我说就生病进了医院，对不对？进了 ICU 的重症看护的。我自己就有一个很深切的体会，就是那天晚上当他们通知我的时候，我即刻就有为他祷告。但是当我到了医院，到了 ICU， 看到他从手术室被推出来的时候，推进 ICU， 当我看到场景的时候，当我跟他的母亲跟他的妻子在一起拉手祷告的时候，我发现这种感受真的很不一样。当你没有看到，没有亲自经历到，没有跟这一家人去直接去分担这个苦痛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祷告是很平常的， 啊，你虽然也着急，你知道这个弟兄是好弟兄，你也知道这个弟兄付出很多，你也很爱这个弟兄啊，你也真的为他祷告了。但是当你亲自到了现场，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真切的体会到他母亲、他妻子的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祷告是不一样的。你发现这种爱人的这种心，跟你平时的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是说，所以这就保罗也鼓励我们，就是我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分担呐、啊，彼此分担呐、啊，对不对？但是今天的社会让人跟人之间是非常隔绝的，就像我们现在有人说，为什么教会给我感觉好像很冰冷？当然了，我们连平时的聚会都没有啊，连最基本的聚会都没有啊，我们连祷告会都完全在线上了、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距离是比较远的，在这个比较远的这个距离当中，你会发现我们对人的爱也会冲淡，也会冲淡，我们祷告的这种力量也会冲淡，也会冲淡。所以呢，对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来说，主的事不关我的事，教会的事不关我的事，或者教会的事我有兴趣的时候关我事，我没有兴趣的时候不关我事，或者主的事情就是主的事情，是你们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所以非常艰难，但是我们要学会就像耶稣自己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里面一样，他是一个人孤独的面对的这个黑暗权势的包围，他是一个人孤独的去征战。很多时候我们也必须学会，我们是孤独的，我感谢神，我有很多很好同工了，但是我还是必须学会，很多时候我必须孤独的去征战，孤独的征战，就像耶稣一样，就像耶稣一样。今天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不知道我们教会还有多少困难在前面，我们不知道。我们虽然看到一些光明，感谢主，看到一些期待，一些希望，我们也希望可以真的像摩西一样出埃及，进入迦南美地，对不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很多很多的艰难。你首先要过红海，就像耶稣，他要得到死里复活的荣耀之前，他首先要上什么十字架？上十字架之前，他先要经过十字架的苦路。上十字架的苦路之前，他必须先经过哥西马尼园的征战。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功课。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勇敢，我们就可能像彼得一样勇敢，但是我讲过了，可能我们内心都有一个犹大的心，只是我们没有机会。至少我们不会比十二个门徒更勇敢，至少十二门徒会犯的错误我们都会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最后，耶稣基督为什么去到哥西马尼园？仅仅是巧合吗？肯定不是。当然他是好像是经过了那里，但是他是有目的的带领门徒们进到哥西马尼园。在哥西马尼园的祷告当中，他让门徒看到自己的本相，就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本相，但是他还照样爱我们。在天父的面前，他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一个人痛苦的征战，痛苦的在那里顶在那里的。只有他一个人，只有他一个人。那些门徒对他发忠心表誓言，就像今天很多新娘子跟新郎拉在手的时候，就像你一样 I do， 对不对？ I do， 你真的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今天很多把男的女的打爆头的都是曾经说过 I do 的人。今天那个两个人反目成仇到一个程度，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婚姻里面的破碎的丑事的，也是曾经两个人手拉手说 I do 的人。所以人的誓言你不要再相信。所以现在我也学习，很多多少人跟我讲过，哎呀，教会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来呢？我感谢上帝，我感谢上帝让我看到他们，我就当他们是爱心就好了，我就谢谢他们的爱心就好了。但是你真的不要太当一回事情，你 真的不要把这些人在你面前立下的誓言太当一回事情。如果我今天还像20年前这么当一回事情，但是还是感谢主，还是要感谢主。在科西玛尼园，你会看到他是跟伊甸园的一个对比。曾经在伊甸园里面，第一个亚当失败了，但是在科西玛尼园里面，第二个亚当基督得胜了。在伊甸园里面，亚当没有经过祷告，他被魔鬼引诱，他失败了。但是在科西玛尼园里面，耶稣基督第二个亚当经过祷告的征战，他胜过了魔鬼的试探，他得胜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祷告当中他把自己打败了。我们在祷告当中有没有把自己打败？求主帮助我们。阿们。
Thank you.